哈利乘着魔法界的骑士公共汽车来到了对角巷。魔法部部长夫妻把哈利安顿在了泼妇酒吧的第11号房间。房间里面有一张看上去很舒服的床，几件很光亮的橡木家具，壁炉里的火烧得噼噼啪啪的响着，衣橱顶上站着……啊！哈利惊喜地叫了起来，海德威，我的海德威！这只雪白的猫头鹰的嘴咔嗒地响了一下，然后就飞到了哈利的肩头上。泼妇酒吧的老板汤姆咯咯地笑着说：“哈哈，你这只猫头鹰可真神奇，你到这儿以后大约5分钟它就飞来了，如果需要什么，哈利波特先生马上说好了。”他说完又鞠了一躬离开了。哈利在床上坐了很久，心不在焉地抚摸着他的猫头鹰海德威。窗外的天空从深深的紫蓝色迅速地变成冷冰冰的铁灰色，然后又慢慢地变成了一道道的泛着粉红的金色。哈利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离开女贞路才不过几个小时，他没有被开除，而且他还有整整2周可以摆脱德斯里一家的好日子过。哈利真是困极了。
哎呀，海德威，这是个很古怪的夜晚，不是吗？
哈利甚至没有拿掉自己的眼镜，一头倒在枕头上就睡着了。哈利过了好几天才习惯了他奇异的新的自由。以前呢，哈利从来不能什么时候想睡就睡，想吃就吃。现在呢，他甚至可以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只要那个地方在对角巷里边就行。这条长长的、铺满小石子的街道两旁，都是世界上最让人着迷的魔法商店。因此呢，哈利并不想破坏他对夫妻许下的诺言，没有偏离正道，又到麻瓜的世界里去。哈利每天早晨在泼妇酒吧吃早饭，他喜欢在那里观察其他的住客。乡下来的有趣的小女巫到这里来是为了一整天进行采购。看上去容易受伤的男巫们就今日变形术上的最新文章进行讨论着，野头野脑的巫师，喧闹的侏儒，还有一次一个头戴厚厚的巴拉克拉瓦灰帽，看上去令人怀疑是鬼怪的人，要了一碟子的生干。吃完早饭以后，哈利往往到后院去，拿出他的魔杖，敲敲垃圾桶上方，从左面数3块砖头，然后后退一步，看着墙上打开的通向对角巷的拱道。哈利把长长的夏日花在逛商店和在咖啡店外面色彩鲜艳的遮阳伞下吃东西上，与他同时进餐的人在那里彼此展览买到的东西，或者讨论小天狼星布莱克案件。哈利再也不用躲在被单下面 拿着手电筒做家庭作业了。现在，哈利可以坐在弗洛林冷饮店外面的灿烂阳光下，完成他所有的论文。有时候还能得到弗洛林本人的指导。弗洛林除了在中世纪焚烧女巫方面具有广泛的知识以外，还每隔半小时就免费供给哈利一盒冰淇淋。哈利一旦把钱袋子又放满了金加隆、银希特和童纳特以后，他就需要实行自我控制了，以免把钱一下子花光。哈利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他还要在霍格沃茨过五年呢。而且向德斯里家人要钱买魔法书会是什么样的滋味，这样他才能忍住不买一套漂亮的结结实实的金胳膊石。金胳膊石是魔法界的一种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谁丢了一分，那些小石子儿啊就会把发臭的液体喷射到谁的脸上。有一种大玻璃球，里面是美妙的活动星座的模型，有了它就可以不必再上天文学课了。哈利真的是很想买，但是使哈利动心的东西在他最喜爱的商店魁地奇精品专卖店里。这是哈利到了泼妇酒吧一星期以后的事情。当时有许多人都挤在那，哈利很好奇，于是也挤了进去。哈利挤在兴奋的女巫和男巫中间，直到哈利看到一个新竖立起来的蹲座上有一把扫帚，那是哈利平生所见过的漂亮的令人吃惊的扫帚。
刚刚问世，样品扫帚。
一个长着方下巴的男巫在告诉他的同伴，
这是世界上最快的扫帚，是不是啊，爸爸？
一个比哈利还小的男孩尖声尖气地问着爸爸。这个男孩正吊在他爸爸的手臂上摇晃着。店主对大家说，
爱尔兰国际队刚刚订购了七把这样漂亮的扫帚，这种产品是世界杯赛上的宠儿。
哈利前面一个高大的女巫走开了，因此哈利才得以读到这把扫帚旁边的说明。那上面写着火弩箭，此类飞天扫帚代表目前最高工艺水平，其扫帚把系用白蜡树木材精致而成，呈流线形，精美无比，经硬如钻石之擦光剂加以处理，并有手工楼客之注册号码。本产品尾部的每一扫帚细枝皆经过筛选，务使其流线型臻于完美，故本产品在平衡与精确度方面无与伦比。火弩箭十秒之内加速可达每小时150英里，且其制动装置魅力无穷，价格面议。
价格面议，
哈利不愿意去想这种火弩箭值多少钱。在哈利整个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得到它。但是哈利骑着光轮2000 在魁地奇比赛中从来没有败过。他既然已经有了一把很好的扫帚，那他倾囊而出购买火弩箭又有什么意义呢？哈利没有询问价格，但是在这以后，哈利几乎每天都到那家店里去，为的是能看一看那把火弩箭。然而，有些东西是哈利必须要买的。哈利到药店去补充药剂的各种成分，而且由于他的校服与四肢相比短了好几英寸，哈利去了摸金夫人长袍专卖店买了几件新袍子。最重要的是，哈利必须购买新的教科书，这类书包括两门新的课程，就是保护神奇生物和占卜术。哈利看了看书店的橱窗，他不觉吓一跳。书店橱窗里通常展示的是有地砖那么大、带金色浮雕的咒语书，现在这类书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铁笼子，里面装着约有100本妖怪们的妖怪书。这些书关在一起，他们狂怒地进行着角力竞赛，好战成性的猛咬打斗，破碎的书页到处飞扬。哈利从口袋里抽出了书单，第一次加以查阅。妖怪们的妖怪书被列为保护神奇生物这门课程必备的书。现在哈利懂得了海格为什么说明这本书他可能用得着了。哈利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以前一直想不通，以为海格养了几个可怕的新宠物需要帮助呢。哈利走进了这家书店，书店的经理急忙迎上前来，他出其不意地说：哦，是霍格沃茨了吧？是来买新书的吧？哦，是的，我需要……啊，请让开一点，让开一点。经理不耐烦地把哈利推向了一边，他戴上了一副很厚的手套，拿起了一根很粗的满是结疤的手杖，走向了那个装有妖怪们的妖怪书的铁笼子。哈利急忙说：等一等，等一等，这本书我已经有了。啊，已经有了？哎呀，多谢老天了，今天早晨我已经被咬了5次了。这时候突然传来了一阵响亮的撕扯的声音，两本妖怪们的妖怪书抓住了第三本，正合力的将它撕散呢。
住手，住手，
那个经理嚷嚷着，把那根手杖从铁条之间伸了进去，把这几本书打开了。
哎呀，我再也不储存这些书了，永远都不，简直是闹得不可开交。哎，我们以前进过200本隐形术的隐形书，我还以为没有什么比他们更糟的了。那些书好贵呀，而且我们永远都没有。哎，好吧好吧，你还要别的书吗？
啊，要的，我需要一本卡桑德·瓦普拉斯基的拨开迷雾看未来。
啊，开始要学预言了是不是啊？啊，
经理说着 就脱下了手套，把哈利领到了书店的后半部去了。那里有一个角落，放的尽是占卜方面的书。一张小桌上放了许多书，有预言无法预见的事，使你自己免受打击，还有破碎的球，命运不济的时候。书店的经理爬上梯子，拿下一本黑色封面的厚书。
啊，这里就是拨开迷雾看未来，对你所有的基本占卜方法，看手相、水晶球、鸟类内脏，都具有很有用的指导作用啊。
但是哈利并没有听他说话，哈利的眼光落到了另外一本书上，那是放在小桌子上的一本书，死亡预兆，当你知道最坏的事即将到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书店的店员看到哈利的目光落在了那本书上，就轻松地过来说，
哦，我要是你呀，我可不看这样的书，你看了这本书就会看到死亡的预兆无处不在，这本书会吓死人的。
但是哈利仍然瞪着那本书的封面，封面上有一条狗，差不多有熊那么大，两只眼睛发光。这条狗看上去，哈利觉得出奇的眼熟。这时候书店店员把《拨开迷雾看未来》这本书递到了哈利的手里。
你还要什么吗？
哦，要的。
哈利好不容易眼睛才离开了那条狗，昏昏然的查了他那张书单。
哦，我要终极变形术和标准咒语，哦，三级。
十分钟以后，哈利从书店里走了出来，腋下夹着新书，往泼妇酒吧走去，几乎没有注意自己在往哪儿走，一路上撞了好几个人。哈利脚步沉重地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把新买的书都倾泻到床上。有人进房间打扫过了，窗子是开着的，阳光倾泻而进。哈利可以听到从他身后看不见的麻瓜街上传来的汽车声，也听得到对角巷中看不见的人群声。哈利从洗手池上方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他不顾一切地对镜子里的自己说，
那不会是死亡预兆，我在木兰花新月街看到他的时候，正在神魂不定呢，那可能只不过是一条迷路的狗罢了。
哈利机械地举起了手，想抚平自己的头发，他的镜子却气喘吁吁地说，
你在打一场要失败的战争，亲爱的。
啊，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哈利开始到什么地方都盼望着能遇到卢恩或是霍米。现在霍格沃茨学校的许多学生都到对角巷来了，因为不久就要开学了。哈利遇到了西姆和迪恩，他们都是哈利在格兰芬多的同学，他们也在魁地奇精品专卖店贪婪的盯视这把火弩箭呢。哈利还在书店外面碰到过真正的纳维， 那位？一个圆脸儿、爱忘事的男孩。哈利没有停下来和他闲谈。那位似乎把他的书单不知搁在什么地方了，因而被他那位看上去很可怕的祖母数落了一顿。哈利希望他的祖母一直不会发现哈利在逃离女贞路的时候曾经假冒过那位的名字。哈利在暑假的最后一天醒来，认为他至少第二天会在霍格沃茨特别专列上遇到罗恩和霍米。哈利起床以后穿戴整齐，最后一次看了看火弩箭，正在考虑上哪儿吃饭的时候，有人使劲的叫他的名字。哈利转过头来，
哈利，哈利，
他们都在那儿，两个人都在，坐在弗罗林冷饮店外面。罗恩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特，霍敏呢晒成了棕色，两个人都在拼命的向哈利招手。
哎，哈利，哈利，
哎呀，哈利，到底见到你了。我们到泼妇酒吧去过了，但是他们说你已经走了，于是我们就去了书店，去了摸金夫人那，还去了……哦，罗恩，上周我已经买齐了学校需要的所有东西。
哎，你们怎么知道我住在泼妇酒吧的？
哎呀，我爸说的呀。
罗恩的爸爸亚瑟·威斯莱先生在魔法部工作，当然会听到整个的故事，知道玛吉姑妈的遭遇。
你，哈利，你真的把你姑妈吹胀了吗？啊？
我不是有意要这样做的，我只不过是一时失控罢了。
切，罗恩，这事其实没什么好笑的。说实在的，没开除哈利，我真感到奇怪。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忘记了开除的事，我原来以为我要被抓起来的。
罗恩，你爸爸不知道夫妻为什么放过我吧？他知道吗？啊？
很可能因为是你的缘故吧，不是吗？著名的哈利波特啊什么的。
要是我吹胀了我的姑妈呀，魔法部肯定不会放过我。听着，他们首先要把我挖出来，我妈会杀了我的。哈利，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关于这件事儿，你可以亲自问我爸。